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2月26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乌克兰国会通过投票正式确认了泽连斯基的合法性，逼迫泽连斯基进行选举的这个阴谋被破坏了啊，他等于打不下去了。另外呢，整个的矿产协议应该说呢已经都搞定了，严格讲已经签署了，由乌克兰总理和这个由乌克兰外长和卢比奥，严格讲他们已经都签字了。那最后呢，周五川普宣布泽连斯基将兼到白宫和川普两个人来正式签署这个新矿产协议。咱们看看这个协议里边都有哪些东西，以及整个的这个回合它的意义是什么。另外呢，下周二美国和俄罗斯要开始下一轮的谈判，我们也可以做一点展望了。说到美国经济呢，川普是真有邪的歪的，卖绿卡喽，500万一张，大概两个多礼拜以后就开始实行。卖多少？他预估能卖100万张。100万张什么概念？那500万美金一张给政府了，这钱你要不回来。100万人的话，那大概就是5万亿美金呐、啊。5万亿美金在那可以了，这个直接归国库，那直接冲减政府赤字，这是真够邪的，真够厉害的啊。那这事儿对美国好还是不好啊？各方面呢，咱们给分析一下。另外习近平那边还是不吭声啊，那你老不打电话，你老不吭声。昨天我们讲了，川普给了他两拳啊，一个呢是靠岸，你的船靠岸就收100多万美元啊，将近20%的海运都是来自中国的，这日子你还过不过？另外呢，他逼迫墨西哥对中国征收高关税，不然的话我就跟你争，想免吗？你跟中国干啊。他现在用了，昨天是给了这么两拳。我昨天预计他这急脾气，那他能完吗？你老不给他打电话，你沉得住气，他着急呀、啊，那他就会不断的加码，不断的螺旋上升。我原本预计是下周大概再给两拳，结果一天以后又来两拳，这个密度太高了啊！这而且这个应该说对中国的芯片啊，这应该说是啊致命的打击。另外呢，准备对中国的铜征收高的关税。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昨天呢，台湾抓了一个现行，台湾的海巡署宣布，早晨凌晨3点多，在台澎海域的海底电缆被人给切了。现场就抓到了一艘西非国家多哥注册的货轮，在涉事海域下锚滞留，人家盯着你呢。最后海巡署拦停了整个的货轮，把它给押返回了台南安平港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海巡署指出，整个的货轮经过调查呢，它尽管注册在多哥，但它是中资。船上当时的8名船员都是中国大陆籍人员。当局呢会进一步厘清它电缆断裂是蓄意破坏还是意外造成啊，当然呢不排除中国呢一直在这个灰色地带进行这种干这种脏事儿啊，实现这种的骚扰行动。现在呢，你作为一个中资的货轮，经常来往台湾。这是台湾在档案里边锁定的有中资背景的52艘船之一，等于呢，这52艘船只要一进来，台湾那边就立刻全力监控，等于现在人家盯着你呢，众目睽睽之下，他把人家电缆又给切了。下边说说韩国，昨天是最后一轮对尹锡悦的弹劾审判，这是宪法法院啊。刑事法院那是另一摊，那是叛国罪什么啊，这个煽动内乱罪，那是按着那个。宪法法院主要审弹劾案， 昨天尹锡悦没去，两边呢律师做了最后的陈述，两边呢都花了大量的时间，花了整个的最后陈述搞了8个多小时，应该说时间还是蛮长的。在法庭外边呢，大量的民众支持尹锡悦，希望法官们驳回这次的弹劾审判。目前看呢，最终裁决需要现在的8名法官中，至少6名法官支持才能过这个弹劾案。8个里边有6个支持，应该说概率还是蛮高的。之前没就是6个，6个必须100%支持，那有1个人说 no， 这事儿就破局。后来人家紧急啊，临时总统又批准加了2个人，现在是8个人，这个概率提高了。也就是按照现有的时间，在3月10号最后期限以前要宣布裁决，然后一旦宣布，那韩国在60天内要举行新的总统选举。按照这个范围呢，那个小个子李在明原本讲的把这件事拖一拖，搞一搞，搞到5月份以后，那李在明他的2审3审他也有案子呀。如果2审3审定验的话，你有案在身，不能参加选举，李在明就会被淘汰。那现在看呢，没戏了啊。这个当时国民力量党他们是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算计，但老尹不配合，那这个整个就拦不住了啊。那一旦这个那边刑事法院也在开庭呢，如果这边弹劾成功，那对那边那个审判也会造成重大影响。那这边最高法院都判了，那那边还不判有罪啊？如果那边也判有罪的话，尹锡悦可能会面临判处死刑或者是终身监禁。哇，这事儿可大了啊！这事儿可大了。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叛乱罪、煽动内乱罪被审判的现任总统，老尹情况不乐观。来吧，说说日本。最近我看石破茂越看越顺眼。日本首相石破茂，这不是3周年吗？G7呢也开了一个会，在会上针对川普政府频频发出的偏袒俄罗斯、贬低乌克兰的言论，石破茂呢发出了警告，说必须警惕，不要让可以通过武力改变现状这个错误的反面教训得以形成。他讲，在乌克兰的参与下，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至关重要，日本将毫不动摇地继续开展对乌克兰的援助。他讲，日方强烈谴责俄罗斯至今仍未停止攻击行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无疑是动摇国际秩序根基的一个暴行，利用强制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在全球任何地方都不可被容忍。这说的是够地道的啊，这说的还不到位嘛。然后他讲，在未来进行和谈的时候，当事方乌克兰必须参与其中，来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然后他讲，日方今后依然会毫不动摇地继续开展对乌克兰的援助，为了让和平重回美丽的大地，日本会坚定不移地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另外呢，私下他对泽连斯基表示，因为他刚上任啊，这个立足未稳嘛，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到乌克兰去访问。他对小泽呢，在私下之间，他们也进行了一个，就算是表达了一个歉意吧。那本来我应该去啊，到现在还没去。哇，这老石破在目前川普他们已经搞到这个程度的情况下，老石破说出这番话来，掷地有声。这代表了日本的高水准，代表了日本坚定的立场。在这儿得给老石破鼓掌啊，这个确实是干得漂亮啊，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他对乌克兰是这种半步不退的态度的话，宁可得罪川普啊，那我相信，因为G7会议视频嘛，川普也在看着呢，老石破能说出这番话来，我相信下一步关于台湾等等的问题，石破也会秉持同样的立场。不错。 多说两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呢，昨天政府开了一个听证会，政府官员讲，由于中国在澳大利亚近海举行军事演习，而且是突然性的，迫使49架商业航班不得不临时改道飞行。这个呢，人家做出了一个正式的，就不能算指控吧，就算是一个控诉。多说几句呢，这次中国干的这件事儿，要不是说每次啊这边关键时刻的时候，这猪队友就来帮忙，这次呢又干了同样的事儿。因为这次中国舰队的就3条船啊，长途远航了10000多公里，超过了2个星期，最后因为距离太长，还要拖着一条补给船，3条船来的嘛。严格讲，你就来的这点东西，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不会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的，因为现在都是全球整个那个监控系统，你过来人家大家都知道。这么长的航程，如果要是在战争情况下试图对整个南太平洋造成威胁的话，你这点玩意儿都不够打的，严格讲呢，没有什么战略威胁。但是你在这儿搞实弹射击，现在那个实弹射击的地点都出来了啊，现在呢是这个遵义号，2月21号15点47分在塔斯曼海啊，是37度，然后这边的纬度是157.02度坐标点，然后它的主炮130毫米的主炮发射了炮弹，地点距离悉尼620公里的公海啊，这个具体的地点现在都出来了啊，这都已经你改也改不了了。但这件事儿呢，它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前一阵呢，这不是南太有一小岛库克群岛啊，这本来是跟新西兰呢，算是新西兰的，算是一个国家吧，就有点像波多黎各跟美国那个关系一样，算一个自治领啊，有点像格陵兰和丹麦的那个状态差不多。哎，他偷着背着新西兰和偷着和中国签协议，这样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在那儿设军事基地等等这样的情况。新西兰外长应该说马上就要到北京，跟北京要说道说道，同时呢，对这个库克群岛有可能就拜拜了，以后我再也不管你了，你就找中国去就完了啊！现在这个澳纽本来对这件事是非常重视，而且你这一次搞成这样，澳大利亚非常震惊，这是二战以来自日本海军之后，第一次有外国海军在澳洲的近海开炮射击。这个对澳洲是非常震撼。正在大选呢，5月份澳洲就要选举啊，结果中国军舰的这个挑衅行动被蓝营，也就是这边反对党自由党和国家党的联盟给抓住了，猛烈批判亲中的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最后呢，你跟中国一直搞这些东西啊，现在呢，人家骑在脖子上，现在来干这种事儿，实在是不能答应啊。而且最近的民调对工党因为这件事儿也严重的不利。前一阵儿你不跟习近平都搞定了吗？都说好了吗？王毅也去了，怎么怎么样？你们一直都陪着笑脸，人家怎么会到这个程度啊？那现在工党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再给澳大利亚助选，那毫无疑问，这次蓝营啊，应该是赢得一次比较大的一次胜利了。另外呢，这次的演习其实事儿不大，对那个奥库斯集团整个的这个现代化的发展，对澳大利亚海军的现代化会造成一个猛烈的促进。那这事儿下一步都要抓紧。澳大利亚呢，在国会里边批钱，大概也就比较容易了，会批更多的国防经费来搞这个。另外，包括新西兰也一样。新西兰也会加大自己的军备，同时整个澳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原来是比较暧昧的，新西兰是比较亲中的，到现在呢都开始快速的保持距离。你就看有这么多的连锁反应，那不知道你整个是中国海军自作主张啊，是这几个舰长自己商量的，这也不可能啊，还是习近平，整个中共朝内现在有没有战略家，有没有一个明白人呢？你在那儿开了几炮能起什么作用，最后给整个的南太平洋造成一个重大的后续影响， 再次给澳洲助选，这个情况是非常明显的啊。每次快出事儿的时候，他都来帮忙，这件事儿是挺好的。来吧，下边说一个非常震惊的场面，就在这几天，越南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嘛，要裁20%啊，裁撤5个部 ，N 多个部门，特别是要关闭系列的国家电视台、国家媒体啊，有很多的纸媒，就像新华社、人民日报这样的纸媒，基本都关了。全国性的电视台，所谓的央视，就剩一家了。那一下把13家基本电视台都给开了，有什么越南之声、人民电视台等等的这些啊，你听着名儿都是大国营的嘛，在中国你都能找到类似的对应。为了提高效率、精简机构、缩减开支，把这都给开了。结果昨天是就是周日是最后一天，我就看到这个这是哪儿 ？VTC， 也就是越南的什么这个晚上的新闻主持人，相当于中国新闻联播两个主持人。等播完了以后，男主持人趴桌子上失声痛哭啊，就不能抬头了，没了。这明天这个电视台没有了，女主持人含着眼泪还在那儿挺着，最后也不行了。那么多记者，那么多民众，你想这么多年粉红是多的呀，舍不得呀。你想这新闻联播没了，那以后我们怎么活呀？都到这个地步啊！最后等演播大楼关灯的时候，外边的人还人山人海，人们久久不愿意离去。就像越南改革力度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地震的效果，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大家找找这个画面啊，这嗯嗯的哭啊，那这哭的抬不起头来啊，就相当于像白岩松那样的玩意儿啊，就真哭啊。好家伙，没想到越南能把事儿干得这么决绝啊，真的是，这叫改革啊，这是真的是伤筋动骨，这叫深水区的改革。你看中国还在那儿招呢啊，最后呢，这个今天我看有媒体报道，31个省市啊，这基本上现在都发文，今年我们要过紧日子，以后什么公车什么的尽量的淘汰吧啊，以后上哪儿去出差您自费吧，开会那笔记本都不给了，笔公家都不给了，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削减开支。你看看人家越南在干嘛，人家的日子过得还挺好，经济是向上的，人家都到这么一个地步。来吧，说说乌克兰战争，先说点打仗的事儿吧。这是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昨天，这还算是3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之一吧，大批的乌克兰无人机空袭了俄罗斯境内的布良斯克、库尔斯克、奥廖尔、比尔格罗德啊，叫什么沃洛涅日和罗斯托夫。你听到这个都是过去我们在黑白的那个苏联老电影里听到的，当时朱可夫说到在哪个兵团都听到这些熟悉的名字啊，大量的进行了空袭。乌克兰安全局的负责人马柳克做了一个宣布，说俄罗斯境内的啊，这里边叫托罗佩茨，那有一个大的弹药库，有16万吨的弹药被乌军摧毁，导致在那里引发了4次地震。可以讲，俄罗斯损失了50%的120毫米的炮弹，他们抓了一个大的，这个非常震撼啊！大家找找都能看到那个连续性爆炸、起蘑菇云的那些画面都有。那说到第二条呢，乌克兰议会最后通过了决议，确认泽连斯基的合法性以及宪法规定的要求，也就是在戒严令有效期内，泽连斯基继续担任总统。因为这个戒严令有效期也是总统和国会共同批准的，你总统我想戒严你得拿到国会批，国会批了小泽回来再签字，这事儿才能生效。也不是小泽自己说，我说戒严就戒严，那永远就戒严呗，就跟川普经济紧急状态，我老紧急状态，那你这个不是那样的啊。在投票中呢，他整个国会是450，268名议员支持了这个决议， 通过这个决议需要多数票数，它的标准是225啊，这是过半，结果是有268。说到这次投票呢，是二轮投票，第一轮投票呢就过了，但是呢过的不多，结果背后的有些势力就开始游说某些党派，要求重新投票。本来第一轮就已经过了，那能不能再投一次？我们都知道背后的势力啊，这和万斯、马斯克和普京那边都脱不了干系，在后面呢都在那使劲儿。结果那就再投一次吧，结果没想到第二次一投，投出的票更高，反而比第一轮那票还多了。那现在人们好多乌克兰人也在问呢，谁是那背后势力啊？那有些乌克兰议员讲，你就看前一阵德国选举谁在背后使劲儿，你就知道来游说我们的都是哪些人了。所以说到关键的时刻，大多数的乌克兰议员守住了自己国家的底线，也就是之前啊，这个是普京先提出来的，你不是没有合法性啊，我不和你签字，我不和你谈。那现在国会再次正式赋予了泽连斯基合法性，我们投两回还不行吗？那普京你是哑口无言。同时呢，在这边应和普京的川普，你们也在提什么4%的支持率，他没有合法性，好久没有大选了，到现在乌克兰国会，这不是什么独裁者的事儿吧，也给川普一个响亮的耳光。所以说下一步再说，你就该和谈和谈，该干嘛干嘛，再去逼乌克兰大选的这件事儿，休想再要提起，这件事彻底的给他堵住了啊，这件事是很重要的。那下边说说联合国，那这事儿前一阵啊，美国呢上演了令人震撼的耻辱的那一幕。那这事儿还没完呢，他还搞了个草案，结果呢在联合国大会提案失败了。你比如你得提案，然后申请表决，没凑够人，结果呢失败了以后怎么办呢？他把这个提案呢交到了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有五大，同时呢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每个月都有15个国家在安理会，那这个他说了算，那就在这儿投一个吧。结果这次投票呢，美国赢了，5个常任理事国，大家注意啊，美国、中国和俄罗斯3国支持，法国、英国弃权。10个常任理事国中，欧洲的丹麦、希腊、斯洛文尼亚弃权。其他的国家都表示了支持，这里边还有韩国呢，韩国现在紧跟美国，我同意他支持啊。说到安理会呢，因为有俄罗斯的否决权，连续3年都没有通过关于乌克兰战争的任何决议。你讨论什么决议，原来无非就是美国、英国、法国他们提出来嘛，只要他们一提，俄罗斯就否决，什么你都过不了。结果这3年来，第一次美中俄3国站在了同一个战壕里边，第一次通过了一个决议，还是美国提出来的，得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高度的支持。这个耻辱还在继续啊。那怎么解释呢？卢比奥你得说几句啊，他解释了几句。他说美国投票反对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联合国决议，是因为呢，这将与双方带到谈判桌前结束战争的努力是相矛盾的。说美国呢，在联合国采取激怒任何一方的措施都于事无补。这是卢比奥的一个说法，我谁都不想激怒。看似这套说法高举着和平的大旗，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担心激怒其中的一方的话，你本来是可以选择弃权的呀，你不表态就完了吗？那就算中立了吗？你表示反对，你没有让俄罗斯激怒，但你却深深的激怒了乌克兰，激怒了乌克兰身后的那90多个国家，难道不是吗？那他讲的嘛，我们没有想激怒任何一方，结果呢？他更担心的是不能激怒俄罗斯，对乌克兰和身后的这90多个国家，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所以说，就这种情况还试图装出一副和解调解人的姿态，实际上就是公然在偏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主权和正义置之不理。这种呢，事先背叛，事后呢又试图想当好人，我们中国过去有讲嘛，又当又立的这个态度，让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是更加破产。说到这位卢比奥，他也终于变成了自己当初最憎恶和鄙视的人。有人给卢比奥和沃尔兹写信呢，说你们当初是多么的支持乌克兰啊！沃尔兹作为一个老兵，亲自教乌克兰的战士如何使用标枪飞弹，一开始你们是这样的，可是为什么现在自从挂上了川普之后，你们俩都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有很多人给他们写公开信，都非常痛心的啊。所以说卢比奥呢，他有他的野心，他有他未来的想法，但眼下的这些东西都会变成他的负资产，将来清算的时候他也会变成其中的一个。昨天说到呢，川普是不是有亲俄的问题，因为实在是理解不了啊，你跟俄罗斯你也没啥贸易，你也没什么利益，那你为什么要对俄罗斯这么偏袒，一个不字都不说，一个谴责的话都不说，所谓说到什么联俄抗中，昨天有专家分析吗，你要抗中你是应该联合欧洲、韩国、日本，联合你所有的盟友抗中，那才更有力度更有分量嘛。你联合一个破落户都已经混成今天这样，都需要朝鲜、伊朗帮忙的这么一个破烂国家去抗中，你能抗什么呀？然后把自己的盟友都打跑，都变成仇人，这东西能抗得了中吗？为什么出现这种亲俄？那有朋友讲说，第一任的时候他不还行吗？我后来我也想了想啊，第一任期的时候呢，川普当时受着那个通俄门调查的威胁，他不能表现出太过亲俄，他必须有所收敛，他注意着呢。另外一方面呢，第一任期的时候，普京包括俄罗斯的危机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普京太困难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现在他已经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没辙了，所以说他现在已经对川普顾不得了，还去掩人耳目，现在顾不得那个了，现在对他施加了最大的压力，比第一任的压力要大得多。所以说现在川普也不演了，直接就公开偏袒，下边那帮小弟公开摇旗呐喊。因为什么？因为普京那边的压力太大了。你说他和普京之间没事儿，那又说了，那你这么大国第一总统，最后怎么可能是一个啊 GDP 还不到中国广东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给他当特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特务，这我不能说，这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但是呢，这种行为我们分析下来，我们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答，我们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来吧，下边说说这个矿产协议，现在这变成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川普讲了，这件事过不了，后边的军事援助和和谈就没你，这事就都没有，必须先解决这个。那这件事呢，到什么程度了？基辅方面已经宣布和华盛顿就矿产协议达成了最终的协议。金融时报呢，他们是看到了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就是明天，应该是今明两天，应该就公布了啊，应该就公布了。里边有一些框架，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成立一个投资基金，这跟以前说的是一样的。然后乌克兰把未来货币化的国有资产，包括一些石油、天然气，包括一些稀土，所有的收益，就是你在开发过程中赚到的钱，就是赚的那部分收益的50%存到这个基金账户里边。然后这个基金干嘛用？原来是写着100%由美国控制，那就是说还美国债了嘛，美国就收回来了嘛，川普自己讲嘛。结果现在这个基金呢，未来只能用于投资乌克兰的项目，等于变成了一个存钱的账户，将来呢乌克兰重建的时候从这里边出钱，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这个协议不包括现在已经 给乌克兰带来利润的这些矿产，现在正在干的，这个不包括，说的都是未来开发的。比如说现在运行的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啊，包括呢国家石油贸易协会，这些呢都不包括啊，这个该干嘛干嘛，都说的是未来。但是呢这个协议没有提到小泽他们一直坚持的未来由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没提啊，这个没提。另外呢，美国在里边的份额大小以及共同所有权在里边占多少，也就是这个基金里美国到底有多少，这次呢没有明确，在后续的协议中继续讨论啊，再继续考虑，也就是这次没有说美国在里边占多少。这个协议呢现在基本上已经由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和卢比奥呢草签了，也就是说基本谈完了。这里边说到100%，美国100%的控制权，什么5000亿的那个什么金额，这都删除了啊，这个都没有了。这个协议呢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经过小泽他们的拼搏和努力和坚持，最后呢我们看到和一开始的那第二版原来也给详细的介绍过啊，这个呢已经有了天大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确认了乌克兰和美国达成了矿产协议。川普呢在几个小时前的记者会上他也明确地表示说，乌克兰必须签这个协议才能获得继续战斗的权利，不签这个不成。那记者问，那乌克兰从这个协议里能得到什么呢？川普当时就先说了一个3500亿美元军事装备和继续战斗的权利。那现在这3500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原来那美国未来要给乌克兰3500亿，还是什么意思？这个现在他也没说。那未来这个基金是不是要凑到3500亿啊？然后是个数，然后用来乌克兰重建，这就不知道了。只要你知道这笔基金美国不会拿走，未来都是用在乌克兰，这事儿呢什么几千亿已经不重要了。然后川普明确讲，泽连斯基将在周五到白宫和我来会面，我们来共同签署这个矿产协议。这件事儿呢到这儿我们知道了内容，知道了乌克兰那边都已经同意啊，国会那边也都参与了整个的谈判啊，川普这边也都同意了。所以说呢这件事就差走个形式。那整个因为这个协议产生的风波，包括因为这个协议川普和泽连斯基个人之间产生激烈的这种撕裂，到目前为止可以翻篇了啊，可以回到原来的那个轨道上了，到目前为止结束了。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说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直到2026年，但他写了这么一句，这将归功于拜登政府在离开总统职位之前敦促乌克兰和美国的国防公司签订的合同。这个呢就不是政府所能干扰的了，这是人家之间签的商业合同，所以说这个还会继续。另外 Starlink 那个星链他们公司正式发了声明，他们表示将继续致力于为乌克兰提供服务，其他均为不实信息，就别再传别的了，这个还可以啊。这个呢是当时确认是由川普团队的一些人散布出来的这么一个威胁性的消息啊。所以说到此为止，整个事件就算是结束，乌克兰的和谈再次回到了轨道，这件事儿翻篇。那总结一下怎么会有目前的这么一个结果呢？首先第一，取决于泽连斯基的英勇的坚持，半步不退，最终迫使川普让步。首先啊，川普呢，因为你作为川普总统，你那些数据国防部也有，国会也有，你身边的人都知道，你一直说什么3500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一直说那些数据，其实你查一下数据不是几秒钟的事儿吗？原来是在那么一个情况下要逼乌克兰就范，瓜分乌克兰5000亿等等，到最后因为小泽的拒绝和坚持，最终川普也找到了那个数据，最终呢也都认头了，最后就形成了最后大妥协。所以说这里边小泽的坚持这是毫无疑问的， 没给吓怂了啊。说到第二呢，毫无疑问要归功于马克龙。马克龙哄孩子成功，他非常巧妙地稳住了川普的情绪。应该说到最后的时刻，两边撕成那样了，恨不得逼小泽离开乌克兰上法国去，那已经到了那么严重的程度，马克龙的这一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说到马克龙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要知道之前有一位去了，那就是波兰总统杜达，想干同样的事儿。咱俩私人有交情，你在就职之前在海湖庄园你可见过我，咱俩可是朋友，我也是保守派的。结果杜达来了怎么着啊，川普让他站了一个半小时，最后见面就说了十一分钟，所以说那根本不成，换来了一场羞辱。结果马克龙来到这儿来，成功的嘻嘻哈哈连拍再哄，终于把川普给稳住了。所以说马克龙这里边是有功的啊。这个风波呢，尽管这场闹剧就这么过去了，但它为下边的事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说呢，川普现在终于知道了乌克兰和欧洲的顽强的精神和力量，这个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为所欲为就可以逼人家吓唬人家就如何怎样的，人家不听你的。咱们看了啊，从一开始的哥伦比亚到墨西哥到加拿大，这一路包括巴拿马那位总统，只要打下来，包括格陵兰那位啊，那个丹麦首相，只要跟他坚定的跟他对着干，最后退的找下台阶的都是川普自己。所以说川普呢，通过这次这场闹剧的较量，他尝到了这个味道，我想这对下边的和谈有重大影响。你既然知道了这边的分量和态度，如果在你和普京见面的时候，下周二美俄再次会谈的时候，如果你们胆敢出卖乌克兰的话啊，做那些让步的话，现在他知道人们会集体说不，你做不到，你不会成功，你也别自取其辱。所以说现在知道了这次回合的较量，这个是非常有影响有意义的啊，这件事儿呢是关键的啊。说完这个协议，咱们说说那普京最近呢，他有一些表述，这是塔斯社的报道，说几个要点吧。普京讲说俄罗斯准备和美国讨论削减国防预算的可能性。你不是削减50%吗？我也同意削减50%。他为什么同意啊？在战前的时候，俄罗斯一年的军事开支是750亿美元，现在已经到多少了？现在明面上说到了1450亿。严格讲就没数了，因为有很多民用企业现在都已经征用变成国防工业了，这那你说那到底算不算？严格讲呢，它已经是翻倍都多了。那不打仗了，我当然愿意削减了。那这个原来我们分析过嘛，我就退回到以前，我就算是减了一半。你得从现在说呀。那中国呢？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立刻讲，我们这都是公开透明，我们不存在削减的问题。他还不同意。所以说原来呢，我们分析这件事儿的时候，就中国最傻的就是这件事儿，普京肯定同意。原来我们判断，如果习近平要机灵的话，我同意，因为中国那本来就是一笔黑账，谁也没，那本来也不公开的嘛，我同意啊，我减一半，然后我再想别的办法。我关键你美国这可是明的，你那是国会怎么的，全世界可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美国的这8000多亿要是减了一半，你自断手脚自废武功，那还不集体鼓掌啊？嘿，这帮傻帽，我不同意。那一看就你不是东西，你看人家美国俄罗斯都热爱和平，就你不热爱和平。所以说呢，这件事特别有趣啊。然后普京讲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市场供应200万吨的铝，川普呢，钢铝产品收税对他不收，都给他腾出地方来了，这已经在交易过程当中了。然后说俄罗斯和美国公司正在讨论联合的项目啊，矿产稀土我们这儿有的是。来，普京讲说习近平告诉他，乌克兰和平小组很快将在纽约举行会议。 这我不是太明白。习近平告诉普京说有一个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小组，谁牵头啊？中国牵头吗？我不是太懂这件事儿，回去我再查一查。这是普京说的啊。然后呢，他讲，然后就开始痛骂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和美国希望尽快实现乌克兰和平，而泽连斯基正在阻止这一点。说到泽连斯基的支持率，现在只是那位小胖司令扎卢日内的一半儿。说泽连斯基是没有机会赢得选举的，除非存在严重的操纵。所以说，之前有人还在那儿鼓噪乌克兰选举，有些啊，这个我们华人的这个大 V 们、同道们，选一个怕什么呀？啊，选完那小泽就活不了了。小泽赢是操纵选举，小泽输啊，应该的啊。所以说呢，这帮人也都跟着川普他们一块儿在那儿瞎喊啊。说是泽连斯基自己下令不和我来谈判。他们已经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因为小泽原来讲，只要普京，我们就不和他谈嘛，原来是说过。所以说这以后的最后的讲话呢，大部分都是骂泽连斯基。那原来他这一骂，美国那边立刻响应，就去挤兑泽连斯基。那现在看，你又骂了半天，好像美国那边就没事儿了。原来泽连斯那个卢比奥和那个沃尔兹，那得跟着一块骂呀。现在好像好了一点。来吧，说说欧盟的最后表态，最新的表态，欧盟也向乌克兰提出了一个矿产协议，但人家这是双赢的。欧盟的高级官员就是什么经济高级官员，相当于他的经济部长啊，说呢，说周一，他们已经和乌克兰官员提出了一个自己的关键材料的协议，这是一个双赢的正常的伙伴关系。说乌克兰的可以提供欧洲所需的30种关键材料中的21种，然后我们也给这个协议写上了一个附加的条件，这个附加条件是我们永远不会要求达成一项互利无益的协议，就永远我们不会挤兑乌克兰来答应一个对欧盟啊，你得赔我们钱，我们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啊，专门下边给写上。另外呢，德国那天给东西，德国没给啊。德国呢，因为他这不是刚新首相嘛，他是有一定的问题了。结果呢，是正式公布了向乌克兰移交武器的一个大的清单。这里边呢，把爱国者和那个 IRIS 防空系统啊，这里边给了爱国者一下给了328枚导弹啊，那款导弹呢给了658。前一阵呢，小泽他们有爱国者那个发射器，导弹都已经打光了，眼看着对方来炸，没招了啊！德国在关键时刻给了328，真够意思。另外，德国宣布给140辆步兵战车等等，都已经到货了啊！所以说，你别看德国现在政府正在交接，但是这方面真棒。另外，法国呢，准备对欧洲提供核保护，整个欧盟。现在只有法国是拥核国家，那责无旁贷，这任务是你的。说如果美国从欧洲撤军，那法国会在德国等地部署携带核武器的战略性的飞机，这样也是向普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同时呢，尽管不在欧盟，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准备向欧洲表示，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来证明我对欧洲的安全我们是有承诺的。尽管我不在盟，但是我也派飞机来，未来呢咱们一块儿啊来保欧洲。现在呢，欧盟的军费已经到了从2022年的2400亿欧元，现在已经到了2024年底的3260亿欧元，然后到今年到明年会基本上按照1000亿欧元这么降。那现在基本上就是4000亿欧元的概念，而俄罗斯刚才说了大概是1450亿欧元，所以说如果欧盟团结的话，俄罗斯是没有任何的机会的，就是两边军事竞赛也把你活活的拖垮。说到美国这点事儿呢，还是要狠的，这个乌克兰战争这点事儿吧，美国的这个表现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争议的。那给大家咱们再简单的说说这点争议啊。有朋友给我来信讲呢，说川普坚持的美国优先，本国利益第一，这本身没错啊，对啊。 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除了习近平啊，那非洲人民是他的利益优先。那我不明白了，除了这神经病以外，哪国家的领导人不是以本国利益为第一的呀？这句话本身是个伪话题，可是说到美国，什么是本国利益第一呢？什么是本国利益呢？每一个美国总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很多美国总统认为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美国最大的利益。为了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最早啊，美国总统曾经他这种价值观退还庚子赔款，从那时候美国就在全世界举这面大旗，就立这个典范。所以说，有很多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美国值得珍视的那个利益。可川普呢，和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一样。他定义中的美国利益就是往回花了钱，啊，就是各种的交易，通过钱多来使美国再次伟大。好像美国呢，如果钱越来越多，美国就越来越伟大。像这种不择手段的搞钱，当然它是不是美国利益是，但是呢，美国利益它是全方位的。你现在是搂了一些钱，可你丧失的可能是全球市场，你丢了大钱，而且更严重的，你丧失了美国的全球形象和国际信誉，这可是未来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回来的。所以说，是美国利益优先，关键你的定义是什么？利益两个字的理解和定义是什么？最后搂了几个小钱儿，结果让美国丢掉了更多的利益。那个利益，尽管有的可能是无形的，但那是更加宝贵的。所以说这一点呢，美国利益优先这没错，看小了啊，别跟着那帮阅读能力小学六年级以下的人跟着一块喊去，他们认为那就是划了俩钱儿，这就是利益了。你捡回点芝麻来，你知道那西瓜到底是什么样的吗？那帮人也理解不了。所以说，对美国利益这个词，它的定义，人们是有不同的理解的啊。另外呢，还有人在这说，那说乌克兰抵抗这么久了，死人太多了，需要和平，如何怎样啊？你会自己去上乌克兰上战场吗？你会让你的儿子上战场吗？就说的这些人啊，这些人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论啊。我看有朋友讲，说到中国当年的抗战，你说是8年也行，14年也行。如果从918算的话，算14年啊。中国呢不完全统计啊，中共呢反正就那么一说了，3500万人之巨啊。难道当时的中国人不爱和平吗？难道中国人都不爱自己的儿子，不爱自己的子弟吗？当时毅然半步不退、坚决不投降的蒋中正，难道是民族罪人？汪精卫反而成了民族英雄吗？如果当时的罗斯福援助中国，难道当时他错了吗？他是不是应该给中国蒋介石，你给你一个矿产协议啊，我不能白帮你，然后和日本一块瓜分中国，难道你们认为这才正常吗？说到这一点啊，我也不骂这些朋友了。我只是给大家咱们简单的说，中国当年有乌克兰这一幕的时候，当年中国人是怎么做的。我给大家简单说说，有一支部队叫川军。说到当时的四川，在抗战之前几十个军阀，我们都知道有什么刘湘、严森、邓锡侯什么的那些玩意儿啊，好家伙，在里边杀的这也是一天到晚都不闲着，在那折腾。四川打得精穷啊，最后抗战的时候，这帮人全起来了。川军出川，不灭日本，誓不返回，就到这么一种。有的人举着死字旗出川，大旗上就写着一个死字，大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他们的军纪最差，穿的衣服最差，叫草鞋军嘛，穿着草鞋。里边那个破汉阳造都已经使了十几年，那个滚膛线都平了，那枪根本就打不准人，装备最差，各方面有的就是双枪军，还拿着那个原来不是红军还老说吗？双枪部队拿着打烟枪的，真有啊！就这帮人就出来了。我给大家说说啊，整个这几年抗战， 四川出川人数350万，占全国总兵力的1/5，几乎他们就这支破烂的部队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大型会战，最后是死64万人，占了全国抗日部队的1/5啊，没有，伤亡64万，占1/5，阵亡26万，占整个阵亡人数的1/3。然后在这么多的战役中，台儿庄什么的都有他，所有的战役中川军的编制基本上个个都被打到全军覆没。同样，为什么要说到四川？四川本来是没他什么事儿的呀，日军是打不到四川的呀，那是中国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啊。但是四川人民和川军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最后竭尽全力的支援抗战，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大家知道背后的那是什么吗？就是你们今天说这种绥靖汉奸叛徒言论的，你们这些人还在那儿举着大旗喋喋不休的，你们看看当时的这支瘦弱不堪破烂的这支部队，当时他们干了一些什么？去回去搜搜当时的川军是怎么干的，那几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你们就知道为什么后来啊，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最后当日本投降的时候啊，当那个传到重庆全国，当时的那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说说这个，咱们你就骂谁啊，你这如何怎样啊，你数典忘祖，你是怎么怎么着，咱说这都没用啊，咱们找一找当年的那个正常的状态是什么。现在川普他们不是老爱讲个常识吗，咱们回到当年的常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常识，大家回去自己动手搜搜，看看这帮浩气长存的，这算什么呀，算我们的前辈吧，当时人家是怎么做的啊。来吧，说完这点思辨，咱们说说英国。英国首相斯塔默昨天向国会做了一个演讲，英国将逐渐把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为什么呢？英国军方给了他一个评估报告，这已经是英国寻求自卫以及在俄乌停火情况下还要派维和部队的一个最低要求了。现在他已经2.3了啊，一定要提到2.5。斯塔默讲，英国的目标是在下届国会中要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3%。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情况了啊。斯塔默呢是后天到白宫，礼拜四到白宫，我不知道他和川普能谈成什么，他可没有马克龙那两下子，又拍肩膀又拍胳膊的，好，川普在那说话愣给摁住胳膊，别忙，我要给你进行事实核查，当时川普都绿了，好的呢，当时是很尴尬的啊。那斯塔默没这个水平，所以我不知道他和川普之间最后能谈成什么，我们拭目以待吧。来说说德国，德国也一样啊。彭博社的报道，一个知情人士透露，后任总理梅尔茨已经开始和舒尔茨他们这个社会民主党展开谈判，试图来迅速批准高达2000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开支。2000亿欧元特别国防开支，刚才讲了，俄罗斯打的这样才1450亿，德国一把要干2000亿欧元，他为什么找他商量啊？他现在有问题啊，因为新的国会，那舒尔茨他们大部分人都得回家了，因为他一下下去将近一半的议员，那怎么办？那现在呢？他现在这些议员还在，新政府成立之前，这个国会还是在的。也就是如果现在的第一和第二两个人商量的话，就可以达到2/3，因为要批这么一个一大笔钱是要通过议会的2/3的，所以现在呢，他只能和舒尔茨他们俩来商量，因为舒尔茨那一大票国会议员眼下还在，能不能咱们团结一把，把这2000亿欧元的事儿给搞定？嚯，德国在干这件事儿，这也是非常震撼。说说加拿大，加拿大呢又有闹剧。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纳瓦罗正在推动美国把加拿大从五眼联盟里边给除名。 知情人士讲说，纳瓦罗和川普的关系非常密切。纳瓦罗是仅有的几位能够直接进总统办公室的人。他呢，主张通过把加拿大排除出五眼联盟来给加拿大施加压力，说政府内部正在讨论这件事儿。最新的消息啊，这是金融的报道。最新的消息，有人堵麦堵到了纳瓦罗，说人家《金融时报》这么报的，没有啊，他不承认，他不承认。川普呢，现在已经表示还念叨那第51个州呢，特鲁多州长呢。然后呢，现在已经再次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边讲，3月4号这一个月的缓期行动就结束了吗？然后我要对加拿大加进口25%的关税，全国普加。那就在这一天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呢，他又发了一个帖。你不是要给人加拿大加关税吗？咱再看他这帖子，同一天的事儿啊。他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非常好。今天呢，我在想，被无能的拜登政府抛弃的那个 Keystone 输油管道，那个应该建立起来。现在呢，我们知道他们受到了乔拜登的恶劣对待，我们川普政府大不同，我们会轻松地批准他，而且可以立即开始。我们希望呢，把这个 Keystone 输油管道立刻地建立起来。这管道跟谁啊？就是跟加拿大。是建完管道，从加拿大往油往美国运油，就这个 Keystone 输油管道。人家很多加拿大人就不明白，你个精神是不是有点错乱啊？你在椭圆形办公室讲3月4号要给我们加关税，然后呢，你又希望给加拿大石油修建一条输油管道，那你到底要干嘛？你这什么情况？人家对这人现在已经完全不理解了。而且为这3月4号的事儿加关税的事儿啊，加拿大最大的工会现在已经直接和特鲁多喊话。为了打击川普的霸道行径，他号召整个加拿大切断对美国所有的电力、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另外还没完啊，刚才说的是电、油、气。另外呢 ，BC 省他们也讲，我们要给美国断水。说什么哥伦比亚河呀等等的，都是什么北美第四大水域什么等等，都是从那儿直接啊，从加拿大奔美国去的啊。这里边呢是之前有一个哥伦比亚河的一个条约啊，两边呢是如何怎样，有一个包括产生一些水力发电啊等等，是有一些说法了。那现在我们撕毁合同，我们宁可遭到罚款，违约了罚款，那水不给你了，你自己爱咋办怎么办了。要给美国断水断电断油断气，这帮人就是真气坏了。那你说3月4号真的给加上吗？我到今天我也不相信。如果土豆别怂到现在呢就是那么强硬，你要敢给我动，人现在把名单我也给你拉上，你要敢那天同时，我这就同时生效。刚才断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反正你只要跟他激烈对抗，到最后找下台阶的准是他。另外呢，加拿大签名要求撤销马斯克加拿大国籍这件事儿，那天给大家说的是5万多人，现在已经到25万个签名了。关于这个帖子呢，马斯克在下边，在这个请愿书下边他给留了个帖子，说加拿大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大伙一听更怒了，你不是，我们不是真正国家，你拿我们国籍干嘛？拿我们护照干嘛？结果马斯克悄悄地把这句话给删了，现在是跟马斯克是拼了啊。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这个震动是挺大的，这我看了以后我是很震动了。先说飞机，那这3天一起飞行事故还在延续。首先呢，亚特兰大一架波音717客机机舱冒了烟了，紧急迫降了，又一件。然后早晨在芝加哥中途机场，有一个西南航空的飞机在降落的时候，突然看见那边有一架小飞机从那边过来了，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小飞机从那边过来了。结果这飞机赶快加速又飞起来了，才躲避了一场冲撞。最近的距离双方才200多码，就到这么一个距离紧急拉起来，本来落地了又飞起来了，差点又撞上，这得死多少人呢？这又，所以说呢， 美国的弟兄们，你们就自求多福吧，保重啊！这个确实，怎么了呢？为什么呢？你这从来哪个国，您别说，你就说那个比较落后的那些国家，也没有说这个已经出事儿，密度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出现了多少起，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啊！这情况太严重了。来吧，说说这川普呢，宣布了，美国又卖绿卡了。把那个 EB-5 投资移民拿绿卡项目给取消了，因为这个原来那个这等10年，条件太高了，那个基本能拿到通过这个 EB-5 能拿到最终绿卡的人是寥寥无几了。今天实在没时间算了，我得明天给大家算算中国到底有多少人符合这个条件啊。他搞了个金卡项目，支付500万美金，直接拿绿卡。原来新西兰也搞过这种投资移民，也就是你在账户里边是存多少钱来着？存1000万人民币呀，还是多少？然后我们就给你一个投资，然后你确实投资了，将来就给你绿卡。可是那钱可是你的，在政府的指定的账户里边在那儿存着，然后你用在这儿做生意，这都没毛病啊，你不能拿走。然后呢？一看你确实啊，这个计划都干了啊，原来有个投资计划嘛，都符合就给那钱还是你的。但川普这不是啊，这5000万美金哦，500万美金直接归政府了。川普预计呢，全球会有100万人来买这个卡。然后金卡持有人美国之外的收入不必纳税，这个巨大的吸引力啊！我到美国去。我在海外挣钱什么的，不用在美国交税。别忘了，美国可是个双重收税的国家。你像我们这个 YouTube 的一些收入啊，在美国那部分收一部分钱，在新西兰还收我一块钱，是2双重收税的啊。他这儿没有啊，你在外边的税我就不收了。什么时候干啊？2礼拜以后就干啊，就出台。当然呢，还有一些立法的流程。那现在他平摊啊，到众院到参院那儿随便就干了。说到这件事儿，太令人震惊了。说到这特别巧，因为前一阵有朋友，有新西兰的媒体朋友还跟我聊，说我们新西兰现在这样，大康你有什么主意吗？我真的是出了一个同样的主意啊。我说那你要实在没招，那就只能卖绿卡了，一张卡多少钱，然后这个把房地产什么可都带起来了，这帮人来了以后，对吧，他得买房啊，他得弄啊，这就都起来了。结果这政策不知道怎么了，走漏了风声，让他们给拿跑了啊！说这个政策那太凶了，太凶了啊！就直接买，不用投资。原来各国政府的投资移民那钱还是你的，是你投资到这儿来，然后只是不能拿走而已了。这就直接卖，这个是头回听说啊！他预期卖100万张绿卡，什么概念？500万一张，100万张，5万亿美金呐，5万亿美元的现金呐，那是开玩笑的吗？直接进国库的呀！那一下猛烈的冲减财政赤字，这家伙还太厉害了。美国一年才总整个的财政开支才7万多亿，说呢有那么一半是死钱，那是必花的，然后有3万多亿是活钱儿。好，我这一把就卖回5万多亿来，那这确实是个招啊，这确实是个招。那这个东西，那对美国是好事是坏事？我第一时间我简单的列了几条啊，咱们快速的给朋友们说说吧，这事儿是好事吗？严格讲呢，过去的投资移民一般是80万美元，或者是105万美元，我查到的资料啊。然后呢，经过一个时间是什么获得这个10年的时间吧，才能获得美国绿卡。现在没有了，没有了。现在直接干到500万美元，那对中国这些富人来说，咱们肉眼可见的，那简直是一个太好的事儿了。500万美元，咱们就按7块钱的话，5×7=3500，3500万人民币。那这在上海卖个房就出来了，那好多人的那他们那个高价值的住房，那基本就差不多了，不用等10年，而且其他的好多事儿都不审了。 而且你未来在中国做生意赚的钱还不用在美国交税，而且也不用像什么 H1B 啊什么的等等那些受雇主的约束，包括对家庭的要求都没有了，现在就直接就可以干了。而且呢，也不一定非要需要你有一个营商的计划，而且你必须在美国经营一个企业。你只要给500万美元给川普，然后到那儿你爱咋地咋地了，直接拿绿卡了。这东西太过瘾了，这东西是一个大解放啊！当然呢，500万美元，明天我算算啊，因为那个原来福不福排行榜那不都有吗？中国的富豪啊，这个多少？我给中国算算，我高于500万美元身家的大概有多少人？川普这儿能融100万，那中国就得包圆包多少？这我不知道啊。哇，这个厉害！一般的中产阶级你肯定是挨不上边了，但是人家这个好家伙，这个太厉害了。对美国是好事儿吗？当然是好事儿啊，真拉得下脸来啊！首先一下进了5万亿，你说不是好事儿吗？然后这帮人拿了美国绿卡以后，他不买房吗？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各方面都是利好啊。只要房地产一起来，这东西它是放射的呀，家具、水电气，所有的那个床上用品，所有的这些跟房子有关的这些东西全起来了。100万高价值人群进来，在美国消费，在美国纳税，在美国做生意、投资企业，哇，我就奇了怪了，以前拜登他们怎么没想起这招来呢？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当然呢，是有很多负面的一些东西啦，会推高房价，这肯定的了吧？然后呢，它不好听嘛，一国家最后混到卖绿卡，最后让富人移民，它确实是不好听，对国家形象略有所减损。但现在谁还管这个呀？现在他还怕这个？好家伙，这件事儿是真够猛的。你对美国人有多大影响？应该说和美国老百姓，就除了整个房价上涨啊，各方面通胀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美国国库充盈了，这样对美国老百姓的服务啊，不像中国政府就给6%，这样的话对美国各方面是有好处的，这个是肯定有了。啊，这个是好事儿啊！对有钱人来说，特别是对这些中国的高净值家庭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喜讯啊！这家伙，我认为这几天啊，这马上这中介就得爆了，这还得了啊？这个原来在美国干中介的那帮人可傻了。原来你比如申请投资移民什么的，那帮人在里边啊，上下其手啊，在里边不起什么好作用，他们能挣很多钱。现在这直接拍钱就完了吗？你美国政府给我一账户500万美金，给我你打进去，那边绿卡给我寄过来，我下月到你那儿了，不就完了吗？哎呦，这可以呀，这个是太震撼了啊！这个我还得再观察一下，我反正第一时间看到的以后。我认为美国呢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以后，旁边你比如说像加拿大或者其他国家，比如说德国，啊，大伙儿是不是也该想想这件事儿，咱们也来吧，别让美国都给他抢跑了啊，有点意思啊，这确实是有点意思，这件事儿太震撼了，这件事儿太震撼了，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经济。那美国经济，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它这家机构。统计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月份下降了7个百分点，降到了98.3，这是自2021年8月份以来最大月度跌幅。昨天不说了一个吗？那是另外一个系统、另外一个机构的，这是另外啊这家大机构的啊。另外这家机构讲，自2024年6月以来，它已经反映消费者对短期经济预期的预期指数。在2月份第一次跌破80%，第一次跌破80%，说这个水平通常被认为是经济衰退的信号，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另外呢，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昨天我们那个系统他们的估算是密西根大学的啊，昨天我还记得是4.3%， 他现在这个啊，什么叫什么来着？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他们的预计会到6%，通胀会到6%。这个数据发布之后，全美股市全面下跌，开盘略有上涨的道琼啊，包括呢这个纳斯达克等等都开始跌，道琼最后跌了0.3，标普跌0.9，纳斯达克跌了1.76。等于纳斯达克今年所有的涨幅，昨天一天全都给抹了去了。这还没完呢，现在呢，川普关于给墨西哥、加拿大加关税的这个，大家还在犹疑，你是当真的吗？别跟以前一样，又是瞎掰，又是吓唬人。现在还在消化这个消息，还没有反映到这个股市里呢，这还没到这个程度呢啊。另外，比特币大跌，比特币呢，现在已经跌破了8.7万。和24小时前跌了约7%。加密对冲基金的创始人汤普森表示，川普行情已经结束了，所有对加密货币有利的关键信息现在全变成了过去。等于股市现在在跌，我看看今天呢，今天差不多没怎么涨啊，今天道琼呢早就跌下44,000了。标普也跌下了6,000，现在呢都在5,900多，现在这个呢还在缓慢的，今天略有一点微涨吧，是这么一个情况。股市呢下来了，通胀预期不好，消费者信心不好，加密货币现在川普的那个劲头啊，现在已经泄了。说说马斯克，马斯克呢，这是昨天21名工作人员发联合声明，从效率部辞职。拒绝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来拆解关键公共服务。现在他们在里边折腾了吗？我们不参与了。21名什么比例，在现在效率部里边三分之一的员工，我们不干了，这事儿不行。他们在联合辞职信里边讲，我们不会利用自身的技术特长来破坏核心政府系统，危及美国人的敏感数据，或拆解关键公共服务。三分之一的人现在都有这个良知啊，咱们就知道现在马斯克搞的这套东西，这个文革领导小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自己的员工都干傻了，人家都干怕了，不干了。而且呢，在被媒体他们指出之前呢有大量的错误之后，这个效率部之前公布了有5项最大节省的金额，那是他们的5大战绩啊。最后呢，在他们的网站上悄无声息的偷偷的给删除了。这5大节省数据啊，在周二的凌晨他们全给删了。原来他讲呢，他们节省的总金额已经到了650亿。这都删了，你为什么要删了呢？然后就问到效率部和白宫，都没有对此进行解释。说到马斯克呢，现在他的特斯拉股价大跌，昨天是跌了8.39%，这5天跌了14.42%，这1个月跌了23.76%，就跌成这样了。而且在欧洲市场已经卖不动了。昨天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出的数据显示，1月份特斯拉在欧盟整个包括英国的新车注册量才9,000多辆，同比暴跌了45%。另外，在美国、加拿大多个特斯拉销售中心出现了抗议马斯克的人群，有很多他那个银光闪闪的那叫什么呀 Cybertruck 都被人喷涂了。包括很多别的普通的特斯拉车，什么那什么，就别的我不给他宣传了，什么 X、Y 什么的 ，Model Y 什么的，都让人给喷了。那为什么我们在推特上看不见？因为推特上给限流了。马斯克对这方面的信息他严加控制，怕这件事儿形成野火到处流传。您到电报群上看看去，你一看那相片多了。现在特斯拉这名声在欧美已经臭大街了。现在在中国，前一阵说中国可能不批他那个自动驾驶的那个，批了。批了以后呢，现在允许他开始测试了。但是为什么股票大跌，跟这个应该也有关系。尽管批了， 官方回复说，它这个 FSD 这个自动驾驶系统仍然属于 L2 驾驶。 L2 驾驶我认为，让我理解啊，就是 Level 2 的那么个状态。在美国的它这个 FSD 实际上也属于 Level 2 的驾驶状态。什么意思呢？ Level 2 就是 L2， 它的自动驾驶的本质还是属于辅助驾驶，现在分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你还属于最低的那种辅助驾驶，并不是真正的自动驾驶。也就是在你使用这个的时候，出了车祸或者出了事故，驾驶员仍然要对车辆的行驶负责。中国根据道路安全交通法说讲，在这个啊 Level 2 级别出事，驾驶员必须对行车负全部的安全责任。等于你这还是一种辅助驾驶，还不是一种完全的自动化。现在在中国呢，那个理想吧，还有华为，他们都吹自己已经搞到 Level 3 了。 Level 3 是什么呢？就算是自动驾驶了，就是自动驾驶的时候出了事儿，由厂商来负责。也就是要你比如说当时人家电脑里明确要求司机来接管，到时候你没接管，那个还由司机来负责啊。这个呢是 Level 3，我实在弄不了了，要求你人来接管，到时候人家那会有电脑记录的，你没接管出了事赖你，这是 Level 3。 Level 4 呢，现在我了解的资料，在美国最好的是有一款叫 Waymo 的一个自动驾驶，它是全自动的，你就甭管了，这个是由它全，你真出事它负全部责任，汽车制造商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中国那个萝卜快跑，他吹自己是 Level 4，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后台，有人是你司机不用干预，但他有一个后台，他有一个远程遥控，他那儿干预，那个呢严格讲就不算是真的了啊。所以说马斯克呢现在搞的这个，他在这儿搞的还有点意思啊，这还有点意思。这是美国方面的新闻，下边呢咱们就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这件事儿可大了，因为你习近平老不给打电话，你老不说这件事儿，那川普他这个暴脾气他等不了啊，翻箱倒柜就找各种家伙一拳一拳的快速的出击。昨天讲了就给两拳，今天的又来了，你从那个限制投资协议那就够要命的了，那个就不光是什么科技了，连农业什么的生物科技什么的全算上，那就是一个全方面的脱钩，那已经很严重了。昨天那个就也严重，然后说到今天这个就厉害了，我没想到节奏这么快啊。也是彭博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说，川普团队呢现在和日本荷兰的官员举行会晤，商讨限制东京威力和阿斯莫。限制什么？工程师到中国去维修半导体设备，什么光刻机啊，包括一些啊什么清洗机啊等等，不要去给他维修。这个呢实际上是延续了之前拜登政府的这个协同战略，但是拜登呢他软吗啊，当时日本和荷兰对这个有一点小问题了，他好像有点不是那么太愿意，拜登呢好像也没有太逼人家。可是美国自己的设备巨头柯林、柯磊这些人家可都干了，我们可都是连服务也没有了，结果就是日本和荷兰在这儿呢，哎，有点在那儿犹豫啊，有点犹豫，那现在干就不行了，现在是绝对不行。有两名拜登时期的官员透露说，上届政府实际上和荷兰阿斯莫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结果这不是大选吗？川普胜选之后，荷兰立刻提出了异议。他讲，如果他卖的设备没有办法定期维护，那这些芯片制造机器将会迅速丧失生产能力。这本来就是要这么做的吗？说这个呢，最后来不及了，拜登团队呢就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移交给了川普国家安全委员会。那到现在呢，川普把这件事给捡起来了，给我落实，把这件事给我干掉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这是一个啊，如果这个要完了的话，那中国这不光是先进制程啊，那天不说了吗？已经到16纳米了，16纳米也不给维护了，那这全死了，整个的芯片制造这就灭顶之灾呀！就不知道川普能不能把这件事给砸实了啊？这是一个。另外呢，针对了两家企业，一个是长鑫存储，你在使用美国技术。当时为什么没把长鑫打死？因为日本反对这件事儿，这件事儿也是在拜登任上给搁置了。现在这件事儿要续上，要把长鑫存储给打死。另外，川普他一直盯着华为呢嘛，华为背后是谁呀？中芯国际。拜登呢是封锁了中芯国际一部分的出口，然后有些设备可以逐案审查，但是呢有的还是给批了。川普呢要把这件事儿给打死。到现在这已经是啊三件事了啊，如果要是把那个服务，把阿斯莫和日本的这个服务给卸了的话，那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基本就趴架了。然后这里边把长鑫、把这个长鑫和这个中芯这两家要一断，这俩企业也基本趴架了。然后奔英伟达就来了，英伟达因为涉及到前一阵你不搞那个 DeepSeek 深度探索，你不搞了个智能吗？用的都是英伟达的芯片，增加的算力，那现在不成了。那现在原来是允许卖的那个 H20，那是正好在商务部的那个限制之下。老黄他们专门给中国搞了一个特色的一个那个都不行了，现在都不行了。本来前一阵黄仁勋还挺乐观，他跟川普聊了一次嘛，说川普呢可能会放松对这方面的监管。错，纳瓦罗和其他知情人士讲，白宫正在调整整个的框架，要降低许可出口的运算能力的门槛。也就是现在能够卖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套东西也给你干掉。就说到高科技封锁，就这四项啊，再给大家数啊，一个是设备维修，一个是长鑫啊，一个是中芯，一个是英伟达，整个的这个算力的芯片要全部封上。这就不是什么一件事儿、两件事儿的问题了，这是多管齐下。我这儿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分析啊。基本上这个天花板就已经往下降了这么多，你就别干了，这下手是非常凶狠的。谁让你不给我打电话的？谁让你不跟我说话？你跟我冷暴力，你跟我装孙子，我就这么治你，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然后昨天又签了行政令，对进口的铜展开关税调查。川普在签这个的时候就直接讲，这将产生重大影响。纳瓦罗啊，在这个后来的一个记者会上是做了这么一个描述，说干嘛针对谁的呀？这个努力禁止中国借助铜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来处理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隐患，因为这里边涉及到铜，涉及到美国的军事和技术需求，美国要开国内自己的铜。说中国长期把产能过剩和倾销当做经济武器来支配全球市场，啊，这个铜是它主要的一个拳头，所以说美国要把这事儿给它办了。啊，这个商务部长也讲，现在是让铜回家的时候了。那我查了一下，那中国铜有很厉害吗？中国铜老厉害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钢占世界52%吧，还是56%啊？超过全球的一半，也就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所有的人加起来的钢都没中国一家多。中国的铝占世界的60%。那川普跟普京说好了，把中国打跑了，然后人家让俄罗斯那200万吨进去，那你没辙了。然后说到铜，中国2024年占全球总量的49%。这是炼铜就有这个精炼铜的产量1364万吨，全球的49%。然后它的铜材产量是2350万吨，高居世界第一。这是百分之多少，他就没说了。这个我想一定比那49%多。 铜锭就占了将近世界的一半儿。那你说最后加工成各种建材，那在世界上就更多了。往美国出口多少呢？没有04年、24年的数，有23年的数。中国向美国出口了39.7万吨的铜材，包括各种的情况。其实量并不是特别大啊，并不是特别大。那关键呢，有没有通过墨西哥、通过加拿大啊，曲线救国、暗度陈仓，这个就不知道了。也就是中国在全球的铜产品中占半壁江山。相比于出口美国的量还不是特别多，但是美国只要率先动手，那天给大家讲了，他那一对刚下手，其他各国都紧张，是不是都往我们这儿跑啊？我们这儿也开始加，也就是美国加完了以后，也会给其他的国家也开始加，这是肯定的啊。到现在呢，我们分析一下，很难理解啊。难道习近平非要等着这些拳头真的落到自己头上？现在这只是川普把他举起来了啊，一拳又一拳，现在都举起来了。难道你非要都等着他落实，砸在脑袋上形成既定伤害，你才和川普通电话吗？那你不是因为两边都想要那个协议啊？是啊，这个协议呢，可能确实中国是肉疼。大概要多掏2000亿美元，你花2000亿买一个世界太平，现在世界这么乱，而且你都不知道川普未来和欧洲和日本会发生什么，和台湾会发生什么，你都不知道。你难道真的非要逼川普到最后没辙的时候打台湾牌吗？到那时候你没辙了啊，那我跟你谈吧，那前面的那些玩意儿都成真的了，你欠打是怎么着啊？我现在就是不明白，你怎么就不和他联系呢？你现在他这一拳接一拳，我现在这，那现在下周那还会有别的花样，我认为会有更多的东西一个一个的往外冒，最后呢要鼓到议员直接把那个取出最惠国待遇啊，马上那众院，现在他跟约翰逊三权分立，现在也不存在了，现在约翰逊完全变成他的小弟了，讨论立刻准备通过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我看他怕还是不怕，那那边立刻就排期就表决，那你怕不怕啊？这东西太厉害了，而且那密苏里那边要跟中国打官司，你这个疫情赔偿的问题，人家那儿马上也要下手了。这不是川普那天也说了吗？你那卫星里都照到了，你那个武汉实验室旁边的果实袋都在那儿搁着的，我们都看见了，你瞒得了吗？然后还有一张台湾牌在那儿要着命呢。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习近平他到底是傻了，是慌了，还是真的是心里边有主意，他真的是，要不你就愣跟他扛。你看小泽他们扛完了以后效果不错呀，可是问题是你有马克龙关键时刻过去哄去给说和，问题是你中国这点事儿谁给你说和呀？然后跟普京打电话，昨天都给大家分析了，拐着弯儿还骂美国啊，咱俩可是搬不走的好邻居啊，咱们俩才是真朋友，你说谁呢？所以说这个呢，我完全弄不懂中共目前的这种战法，这理解不了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刘俊说，欧洲各国日本都曾被俄罗斯欺辱，只有黄俄忘记历史。所以我刚才我也多余跟这帮孙子废这个话，还给他们讲当年川军的事儿，那种英雄的诗篇，那种壮丽的诗篇，这帮人是早不记得了。想当年日本援华等等那么大力的援助，那就记着吗？后来日本人最后啊，田中角荣来中日友好，给中国那么多大力的援助，最后拿着 U 型锁上街砸车的时候，这帮人脑子里有一丝一毫的记忆吗？包括让人家俄罗斯给虐成那样，弄得跟孙子似的，你问问这帮人脑子里有一丝一毫的记忆吗？所以说跟这帮人废话我也是多余。三少爷，现在的越南就像90年代的中国，一股蓬勃的生机，我有点看到了当年朱镕基那时候的意思。朱镕基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裁人，很就散那个国营企业，当时国营企业当时被散厂子搞房地产，那厂子都扒了。原来我在北京工作的那个大型的纺织厂后来都变成房地产了， 机器全没了，哪儿成千上万的工人，那几家大厂全散摊子了，都是拜老朱所赐啊。当时也削减了很多的机构啊，当然呢，他这边削减，江泽民在背后弄了很多的公司啊，你下来干嘛来？我给你俩钱儿，你们啊，不要骂街。最后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创业公司啊，这最后那是那回事儿了。反正大家找找越南这个电视台最后一天的那个场面啊，那男主持人趴桌子上抬不起头来呀，嗯嗯的哭啊，这确实是令人动容啊。Superstar 说，联合国是这样一个东西，小国和小国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解，矛盾就没了；小国和大国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解，小国就没了；大国和大国有矛盾，联合国一调解，结果联合国就没了。您说的这个非常的形象，唉，但问题是呢，解决现在联合国的问题，你只能解决俄罗斯的问题。说句现实的吧，你不管怎么说，说到现代文明啊，我们把这事儿夸得天花乱坠，但毕竟呢，这是一个白人主导的一个世界和文明了。你联合国四个国，本来中国当年五大国嘛，当时中国是小兄弟，是人家罗斯福拉着你，就准知道中国我对你都这样，我对你有再造之恩，你还不得以后事事的追着我？那谁知道最后尼克松晕了，最后把这事儿给办了，最后老卡特尔就把这事儿给落实了，那是后来的事儿了。最后没想到在联合国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对手。但是呢，如果要解决了俄罗斯的问题，本来说这场战争，美俄包括 G7 等等，中国啊，中国镇住他，不要让在中国再支持他了，然后那边铁板一块，最后压垮俄罗斯的话，让内部出现问题的话。那俄罗斯未来一集解体，联合国的改革再造就实现了。那剩四个了，那就不成样了嘛，那就推倒重来了。那以后加上人家德国，加上日本，加上印度，这加上这些就都可以了。所以说呢，你现在干不掉俄罗斯，整个联合国就没有希望。Michael 说，拿了美国绿卡，半年不入境，绿卡自动作废。而且拿了绿卡，你在全世界各地的收入都得给美国政府报税。刚才川普在那个讲话里，我不知道他立法上能不能过啊，这事儿他说了算不算我不知道。可他刚才我确实听了，他自己说，你在美国国外的收入不用在美国报税啊，这是他本人说的啊。说最关键的是，如果一个人随随便便拿出500万美元买绿卡，那这个人是挺有本事的。那这个这么有本事的，应该有其他的手段拿绿卡，不需要花钱买吧？啊，没那么容易，因为之前有那个投资移民嘛，就那个 EB-5，原来不是有吗？有很多人是申请了，因为那钱也不多，大概100万上下嘛。可是那个条件太多了，又10年，然后你真的在那儿是有投资计划，还得真的实打实在那儿开公司，那我到那儿人生地不熟，我怎么干呢？这没法弄啊。所以说这一次呢，就直接给美国政府交钱，一把梭哈，咱们就一把完成交易。那剩下的事儿，川普要钱，你爱来不来？那作废再交500万呗。明天我给大家算算啊，在全世界符合这个的大概有多少人，尤其是中国有多少人。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咱们再说说这件事儿。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